就是32章1到43节啊，整个摩西之歌把它翻下来。把你们的理解写在留言板上啊。32章1到43节，整个摩西之歌，我们来分一下段。我分下，我只看到一个人分的，你们其他人呢？分的是1到43节啊，不是整个32章，是1到43节，摩西之歌把它分一下段。OK，好，时间关系啊，你们以后读圣经都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思考，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你们要找出它的结构啊。那摩西之歌呢，是非常典型的交叉结构啊，并不是所有圣经经文都可以用交叉结构来套，但是交叉结构是圣经文本当中一个重要的结构啊，非常普遍的一个结构。那么32章是很典型的交叉结构啊，第一段就是1到6节。32章1到43节，摩西之歌可以把它大概分成三段，按照交叉结构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1到6节，诸天呢，你们要听啊，要听，我要宣告和一到六节的核心是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摩西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他就已经点题了，整个摩西之歌，神重点不是耶和华借着摩西在预言将来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摩西没有在这里说耶和华现在要借着我的手，借着我的口来预言将来必定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什么什么什么事，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摩西之歌是要宣告耶和华的名，这才是重点。这就是神要借着摩西的口传下这首诗歌的目的。前面不已经讲了吗？传下这个诗歌的目的是什么？叫做见证他们的不是，见证以色列民的不是，见证以色列民的不是，就是宣告耶和华的名。那么摩西在这里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你们现在明白吗？什么叫做神的名？ 神的名就是神不改变的属性。耶和华的名彰显了什么？彰显了耶和华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什么？作为完全，无不公平，诚实无伪。这里讲到了神的公义，讲到了神的信实。你只有明白什么叫宣告耶和华的名，就能在新约的框架当中明白什么叫做我们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什么叫做求告主名？什么叫做见证基督啊？这是一个意思。你见证的是什么？求告的是什么？好，所以第三节、第四节是讲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公义、耶和华的完全，然后讲到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这个世代的乖僻弯曲。所以这个世代的问题是什么？是罪。这个世代的问题是什么？是乖僻微曲、乖僻弯曲。用的这些词都是与前面的大德、完全、公义相对应的，是道德属性上的判断。所以这个世代，这个世代就是世人，这个世代都是弯曲啊、乖僻弯曲的，所以不是他的儿女，不是他的儿女的意思，就是都在神，不是他的儿女就是他的仇敌，不是他的儿女就是他的仇敌。我待会会把整个摩西之歌把它连在一起，你们就看到它的一一对应关系了。那么愚昧无知的民呢？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你们岂不是他不是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他是制造你、建立你，但是你们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你们是他的儿女，因为他是你们的父。那你们怎么是他的儿女的呢？是他将你买来的。从逾越节的开始啊，从出埃及记逾越节开始，以色列百姓的得救就建立在羔羊的血，羔羊的血就是赎价，这叫做买来买赎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赎罪必须要付出代价？因为神是公义的啊，若他只是心情一好，一笔勾销你的罪，他就不是公义的，所以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好，这是第一段，一到六节是第一段啊，一到六节是第一段，一到六节，摩西非常清楚地告诉给我们听，什么是耶和华的名，但是这个世代又是耶和华的仇敌，为什么弯曲悖谬？但是你们呢？你们也是愚昧无知的，但是你们却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儿女，耶和华是你们的父，为什么？因为他将你买来，他付了代价将你买来，这个代价是什么？逾越节的羔羊。他将你买来，建立起来。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就是第七节，一直到38节。第七节到38节啊，那么最后一段当然就是39节到43节，所以它是个典型的交叉节。中间这一段就是来讲到以色列的百姓是怎么被买来的啊，怎么被带领的，怎么承受恩典的，又是怎么犯罪离弃神的，结果又是怎么样？所以中间这个环节呢，中间的第七节到38节呢，同样可以把它分成几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七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七节至到十四节是讲到了以色列人是怎么被神来恩待的，怎么恩待呢？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向你的父亲，他必指示；向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因为至高者是与你的列祖立约。至高者恩待你，要一直要追溯到对你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所以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那么神对你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立这样的一个约，都是出于恩典，是耶和华遇见他、拣选他、环绕他、看顾他，就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然后直到如鹰展翅上腾，将你们来带来归给他，这是代表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出埃及记19章。然后带领你们离开埃及之后，又使你们来到田间，在磐石中扎蜜，坚实中吸油，吃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山羊。这一段不仅是在讲旷野，而且已经在讲他们进到迦南。因为巴山，还记得这个词吗？巴山王噩是神带领他们击败的，所以这一段不是仅仅在讲他们在旷野的经历被神恩待，而且已经直接跳到了他们进到迦南，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在那里吃神所赐的上好的麦子，喝神所赐的上好的葡萄酒，在那里吃神所供应的一切东西。所以7到14节是讲到神在这样的一个与他的列祖亚伯拉罕所立的这样一个恩典之约的框架下，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实现对他们的应许，对他们的带领，直到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进旷野必定会把他们带进迦南。那么等到带进迦南之后，但是15节开始，但是耶稣伦就是以色列耶稣伦就是以色列。这里用耶稣伦这个词是有特定含义。为什么要用以色列另外的一个名称叫耶稣伦？因为耶稣伦这个词的含义就叫正直的人，就是正直的。但是耶稣伦这个正直的，他本来应该行耶和华眼前看为正的事的这个耶稣伦，却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就是这前面讲的，你们在迦南地必定会吃得饱足，身体就肥胖。这个是指你们蒙受了上帝很多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却不流淌出去。这里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如同一个人吃吃吃吃吃吃吃，但是他只是积攒自己的脂肪，肚子越来越大越大，身体越来越肥胖，但是他所积攒的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在他的身上。神赐给他们恩典，不赐给他们福分，不断给，不断给他们，不断要，不断要，不断要，懂吗？就像一个人吃东西一样，他饿了吗？饿了，你给他吃，吃了饱了吗？不饱，继续吃，继续吃，继续吃，然后吃到最后，他不断的肥胖，不断的粗壮，不断的光润，但是却没有恩典流淌出去。恩典若不流淌出去，就不是恩典啊，知道吗？这幅形象，这幅耶稣论的形象，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宗教消费者的形象。基督徒如果是个宗教消费者，不断的想要、想要、想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向神求、向基督求、向教会求、向别人求，无论你得到更多的安慰、更多的爱、更多的帮助、更多的怎么样祷告等等等等等，更多的福分，但是只要你是消费者。你所积聚的所有、所得到的所有的安慰、所有的祷告、所有的福分、所有的恩典，到最后都会变成咒诅，都会变成神对你的击打、管教、咒诅。这就是原则。教会也是这样的。只要你跟神的关系是从人，你是人本的关系，无论神给你什么，到最后都会变成咒诅，根本不会变成祝福。所以一样，耶稣伦的肥胖、耶稣伦的粗壮、耶稣伦的光润，但是他使用神所赐给他的这一切东西，用来干嘛呢？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这就像世人被阳光普照，世人呼吸着神所赐的空气，承受着神所赐的雨露，但是世人用这些东西用来干嘛呢？抵挡耶和华。同样，神的百姓也是一样，他受到上帝的恩待，受到上帝的福分。进到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承受神所赐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赏赐，但他用来干嘛呢？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 这就是中文，中文我们不是说一直贬低中文，中文有它的好处，中文的好处就在这些语句当中，知道吗？他非常清楚的用这种对仗的关系来表达，你看离弃轻看，轻看谁？神，神是谁？我的磐石，神是什么？造我的，磐石是什么？救我的，不仅造我的，而且是救我的。当被造物离弃造创造他的神的时候，已经是这个神的仇敌了，何况我们不仅离弃创造我们的神，而且还轻看救我们的磐石。这个世界是被造的，创造主创造这个世界，这世界被造，从创造的这个创造和被造的角度，已经是承受创造主的恩典了。那现在，但是以色列人呢，更加被救，所以这个已经恩上加恩了，明白吗？所以当以色列人藐视这个神，不承认这个神，不去敬拜他的时候，就已经是罪上加罪了。基督徒啊，我再次警告很多的基督徒，不要总是把什么样的这种宗教术语惯用在自己的口头当中、头脑当中啊！我要求主赐给我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你记住，神会赐给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但是你若不能去敬拜他，就是罪上加罪、恶上加恶、咒诅之上加咒诅。明白吗？不要总是以为恩典要越来越多越好，福分要越多越好。你若没有正确的回应这位赐给你恩典的神，你就是罪上加罪。这些就是原则。所以以色列人，你看到他们从一路以来，他们所得所神所带领他们的路就叫恩典之路，恩上加恩。从亚伯拉罕开始，对吧？亚伯拉罕承受了恩典。以撒承受了更大的恩典，是吧？雅各承受了更大的恩典。我在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你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神在他们三一这个祖孙三代身上的工作是恩上加恩的，知道吗？恩上加恩。我以前在创世纪讲得很清楚了，什么叫做以撒的井，什么叫做亚伯渡口的摔跤，这些都是恩上加恩的。然后直到雅各的子孙被带进埃及，是不是恩上加恩？400年之后从埃及带出来，是不是恩上加恩？西奈山得到律法，是不是恩上加恩？有会幕跟他们同在，是不是恩上加恩？进军迦南得胜得地为业，是不是恩上加恩？这一切东西全部给你了，但是到最后你若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那你得到的管教和咒诅，那也比你的列祖更甚。难道以撒这一生当中没有软弱跌倒过吗？当然有。雅各这一生当中没有软弱跌倒过吗？当然有。但是神管教他们是轻的，比起后面来说，神管教他们是轻的，管教他们的子孙才是重的，因为他们子孙得到的恩典够多了。明白吗？明白？你们明白这个什么？这就叫做原则。所以我再次强调，现在的基督徒一味的求恩典，一味的求福分。好像神将他的儿子赐给你，仍然不够。我不仅要将来的福分，我还要现在的福分。啊，你的祷告若蒙应允，这就意味着上帝的咒诅临到你。好，所以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怎么来表明他们离弃轻看呢？因为敬拜别神，祭祀鬼魔。18节继续说，轻呼生你的磐石，忘记缠你的绳。这里的祭祀鬼魔、敬拜别神啊，这个当然等到摩西五经之后啊，等到约书亚记开始啊，约书亚记还是过渡的啊。那么等从士师记开始，应该就非常清楚的看到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整个以色列12支派的败坏，从士师记开始一直到旧约结束，就看到他们怎么样一步步的堕落，一步步的败坏，一步步的敬拜别神，一步步的祭祀鬼魔。好，我现在在这里统一讲一下，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以色列12支派，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在迦南地的堕落，在迦南地的敬拜别神，在迦南地的祭祀鬼魔，都可以严丝合缝的，就是完全贴切的应用到现在基督徒被耶稣基督拯救，脱离怎么样？脱离这样一个被谬的
世代如同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一样，但是神仍然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如同神要把以色列人放到迦南地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敬拜巴利、祭祀鬼魔，可以完全应用在哪里呢？应用在基督徒，我们被耶稣基督拯救之后放在这个世界上时候，我们仍然随从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世俗化。我们的价值观仍然敬拜这个世界，仍然被这个世界上的权力、金钱这些东西所引诱，仍然为他们去活。这是可以完全对应的，懂吗？这就是属灵的含义，完全对应的，一模一样的。我再讲一遍，我们原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神拯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悖谬的世代，知道吗？脱离了，与他合一了。但是合一，我们没有马上被接到天国去，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因为要荣耀他，征战得胜，因为这个地是耶和华的地。但是当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仍然随从这个世界。这就叫随从这个世界。你当这里讲的敬拜别神、祭祀鬼魔，就是对应什么呢？不是对应我们清明节去上坟、去烧香、进庙去拜什么盖一个有个龙纹的被子，懂吗？而是指你的心思意念仍然跟随世界，爱这个世界世人所爱的，恶恨恶这个世人所恨恶的，你的价值观完全是这个世界的。那你就要惹动后面所说的上帝一切的愤怒。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说这个世人不是也是一样吗？但神你怎么不去同样去审判他们呢？因为你是上帝的百姓，你所得的恩典比以色列人更多。等到我以后再讲先知书的时候，我就会告诉给你们听。生命记里面所说的那些咒诅临到以色列百姓，这些咒诅对比亚伯拉罕、雅各来那些管教来说是完全非常恐怖的，但是对比基督徒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心里承认他所谓死里复活的这些教会，上帝的击打和咒诅完全还是小的。神是绝对不允许他的教会跟从世界，神绝对不允许他的儿女与世界行淫，可是他绝对不允许的。所以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看到吗？不断讲他的儿女，不是世人，知道吗？不是前面乖僻弯曲的世代，是他拯救。他用赎价拯救出来的，现在的框架，这个赎价还只是逾越节的羔羊，将来的赎价，在我们身上的赎价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付了更大的赎价，更宝贵的赎价，所赎买回来的。如果我们惹动他的愤怒，如果我们同样敬拜别神，如果我们同样祭祀鬼魔，他就厌恶我们，掩面不看我们。因为我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他的愤怒，然后22节说，在我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这个意思是什么？知道吗？这个意思是说，这个怒气，这个上帝的愤怒，要充满阴间。以后我跟你们，当然这个阴间就是地狱啊。以后我跟你们讲什么叫做地狱啊？当然，这个最好你要在整本圣经都讲完之后，你才能明白什么叫做天堂，什么叫做地狱，什么叫做乐园，什么叫做阴间。这一句话，22节的这一句话，因为在我的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这句话就是对阴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的一个描述，阴间的第一个特征就叫充满耶和华的愤怒。被耶和华的愤怒所充满， 然后神说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我的箭要向他们射箭啊，我的箭要向他们射箭，神的火箭要向他们射箭，他们要饥饿，他们要炎热，要打发野兽去咬他们，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使人丧亡，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这些都是希伯来文的文法啊，用来表述你们所有的人，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无法逃过神的愤怒的审判。然后神说，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到 远方，他们的名号要从人间除灭。28节，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先宗没有聪明。什么叫他们毫无计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击打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审判当中，他们仍然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审判，仍然不知道悔改，这叫毫无计谋。神管教我们，神管教他的百姓是为了他们悔改，就如同你拿着管教杖管教你的儿女，你不是为了把他杀死，你是为了他悔改。但是他们毫无计谋，毫无聪明，没有智慧。从哪里看出来没有智慧？因为他们这时候会更加变本加厉的敬拜别神，因为他们看到，你看我们受了灾了，我们竟然受到饥荒了，我们敬拜耶和华竟然受到饥荒了，我们还不如去敬拜其他的。你看我们敬拜耶和华却生不出孩子了，我们还不如去敬拜其他的。就如同很多的基督徒说，你看我怎么成了基督徒之后过得比原来更苦了，那我还不如去敬拜其他。毫无计谋，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思念他们的结局，唯愿他们要明白，若不是耶和华把他们交出去，一人焉能追赶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好，所以这里就是他们要受到的灾祸，前面的生命记前面所说的咒诅，这些咒诅都要加在他们身上。这个原则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可以上帝会恩待你，上帝会爱你，恩上加恩，利上加加利。但是这个后面，如果你没有去敬拜他，没有去爱他，没有去侍奉他，没有去遵循他的道，回过头来，所有上帝给你的恩典都会变成咒诅，变成上帝的愤怒。神会使用，我们说万事互相，基督徒最喜欢引用的经文就是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能得益处。所以好像上帝用全世界全宇宙的资源调动起来祝福你。是的，没有错，神会让所有你所经历的事情，只要你正确的看待，正确的对待，正确的回应，神都会让所有的事情从灾难，从祸患变成祝福。但是同样，神也会调动全宇宙的力量来咒诅你，明白吗？就如同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时候，神要调动他们四围所有的人来攻打他们，直到把他们灭尽。一样的，你们在理解经文的时候，不能只是挑选自己喜欢的那种去看的。36节，这时候36节有一个转折，转折是什么？就是耶和华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这个毫无能力，就是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是指前面神允许。使用巴比伦，使用亚述人，是吧？来击打他的百姓之后，看到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没有任何还手能力，在巴比伦人的刀剑之下，毫无能力。然后神为他们伸冤，为他的百姓后悔，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祭牲的脂油，喝他们祭奠之酒的，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他们，护卫你们。这就是神将在以色列人被从迦南地拔出来扔到万国万民当中去的时候，当他们愿意悔改，神仍然愿意将他们召回。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以色列人在等到以后读列王记历代志的时候，我就会跟你们讲，以色列人所配得的是什么？以色列人所配得的不是被巴比伦人掳走，明白吗？以色列人北国所配得的不是被亚述人掳到撒加利亚，南国所配得的不是被尼布甲尼撒掳走成为巴比伦之囚，他们所配得的是全部灭亡在迦南地。神之所以让他们被掳走，就是留有余地， 留下恩典之门，让掳走的这些渔民有悔改的机会。这就是恩典。他们本来所配得的是要在直到阴间都要逃脱不了耶和华愤怒的火的那个追讨他们的罪，但是神让他们被掳巴比伦，让他们在巴比伦哀求神，就如同他们在埃及哀求神一样，神才转回拯救他们。明白吗？这个以后再讲到那个列王记历代志的时候，你们就会比较清楚了。这以后讲到历代志就会非常清楚，因为历代志是在神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之后他们所写的，你就会非常清楚了。在那里，神是怎么告诉给他们听？之前神是怎么样给他们留有恩典的？好。所以到38节就结束了，中间的这一段都是在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作为神的儿女，被神制造，被神建立，啊，被神拯救，被神恩待，但是他们却离弃神，得到的神的管教救主。好，这是一直到38节结束了哈，重点看39到43节，重点看39到43节。因为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摩西之歌1到43节，它是交叉结构。交叉结构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是相对应的。而这个交叉结构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一般的交叉结构的文本结构的重点是在中间，就三明治结构，重点是中间那片肉、那片火腿，不是面包。但是摩西之歌的交叉结构的重点是在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摩西之歌的这个结构的重点是在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好，39节，你们如今要知道，看到吗？他用了一个时间性的一个词语，叫做"如今"，什么意思？就是从第那个，就是中间的那一段，从第7节开始的那一段，里面有绝大部分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对不对？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呢。他们还没有在迦南地离弃耶和华去祭祀鬼魔呢，这事情还没发生呢，神还没有击打他们呢。这时候还没巴比伦呢，知道吗？这时候巴比伦的影子都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所以你们如今要知道，就你们趁现在，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好，39节这一节马上想到什么？神讲了那么一大段，预言了他们将来种种的事情之后，说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告诉给你们听，你们如今要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这是什么？这句话是什么？十诫的第一诫。明白没？除我以外没有别神。十诫的第一诫，回到律法，讲了那么多，都是为了让他们明白，明白什么？明白神借着律法所启示的他自己的名，他自己的公义。除我以外，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没有别神。因为除他以外没有别神，所以你去敬拜其他的所有的神，所有的鬼魔。都会惹动耶和华的愤怒。换句你们现在听得懂的话，就是因为除他以外没有别神，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没有第二位主，所以你以家庭，你以婚姻，你以儿女，你以金钱，你以银行存款，你以房子，你以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生命的根基，就一定惹动他的愤怒。很简单。而且因着他对你的恩典，他的愤怒一定会追上你。 神说：“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的旨意，若让人死，一定死得透透的；若让人活，一定活到永远。让人死，彰显他的公义；让人活，彰显他的医治，彰显他的怜悯，并无人能从他手中救出来，就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这位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他的独一性。他使人死，他使人活，代表他的什么？代表他的权柄，代表他的能力，代表耶和华的主权。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你们读到这种话的时候，一定要胆战心惊。上帝又开始起誓了，明白吗？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指着比他更大的起誓，只能指着自己的永生起誓。岂是什么？我若谋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他要岂是什么？岂是必定要追杀灭绝他的仇敌，直到永远。那请问谁是他的仇敌？啊，习近平是他的仇敌，希特勒是他的仇敌，斯大林是他的仇敌，愚昧无知的中国人是他的仇敌，啊，现在弯曲背谬的美国人是他的仇敌，谁是他的仇敌？迦南人是他的仇敌，谁是他的仇敌？啊，谁是他的仇敌？你们还不明白吗？他们这些人是不是他的仇敌？当然是，他们不认识神。但还有谁是他的仇敌？被他用赎价买赎回来，他的新娘，他的儿女，但是却敬拜别神，祭祀鬼魔，随从世界，不是他的仇敌吗？不是他要追讨的吗？不是他要审判的吗？这些被称为他名下的人，是神更要审判的。因为很简单，你认识了，你读过圣经，你认识了耶和华的名，你在那个受洗的那一刻，无论在海边，在哪一个浴缸里，你以为那一刻边上只有那些弟兄姊妹吗？神不在那里吗？是听到你口里说，我要跟从耶稣基督，我认他是我的主。这就是你的启示，这就是你的誓言。然后他听到你嘴巴这么说，他就要检查你的心，不很简单吗？如果你心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码事，然后你所行出来的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他不追讨你，去追讨谁？四十三节是整个这个摩西之歌的核心经文。四十三节，整个这一篇摩西之歌啊，它的核心经文是四十三节。四十三节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摩西五经的总结。摩西之歌是摩西，神借着摩西的口所启示的，在他临死之前极其重要的一篇信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篇讲道。那么这篇信息的总结就在43节，也可以把43节当成是整个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的总结。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摩西用这一节非常简短的文字，将神从创造世界以来拣选他的百姓开始，一直到现在，上帝将来的旨意，或者过去他所神所做的事情里面背后真正的动机， 一目了然的来告诉给你听三件事情，三件事，这三件事情当然本身都是有关联的。第一件事情叫报应他的敌人，第二件事情叫洁净他的地，第三件事情叫救赎他的百姓。为什么叫做报应？因为这是恶有恶报的，报应他的敌人，那些被他所造的。被他所造，还被他所拯救的，但是却离弃他的，他的仇敌，这些是谁？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他的地是什么？他所造的天地，神要洁净，为什么？因为已经被罪所污秽。神为什么要洁净？因为这是属耶和华。什么叫做洁净？洗干净吗？什么叫做洁净？要用水。要用火，直到天地万有可以称呼耶和华为主、为神，这就叫做洁净，救赎他的百姓，要将他所命定要拯救的百姓拯救出来。所以我请问你，拯救就仅仅意味着，所以你不要再次再把拯救，我们得救啦。仅仅以为现在因着耶稣基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被献上了，然后你的罪得洁净了，这就叫做拯救。拯救是什么？拯救是他要让你真正的失丧生命，得着他的生命。你要完全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你不仅要称义，还要成圣，还要得他的荣。不然怎么叫做拯救？你可以嘴上一套，心里一套；你可以嘴上一套，心里一套，行为上再一套。人不是仅仅只有是两面人，人可以做多面人。什么叫做拯救？耶稣基督的宝血，什么叫做披戴耶稣基督的宝血？被他的宝血所涂抹。什么叫做你的受洗归入他的死，就归入他的活？不要再把拯救简简单单的把它缩小为就是我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上帝不会再审判我了。神的拯救的工作要做到底，他不仅要称你为义，还要让你成圣无有瑕疵，还要让你得荣耀。这样才叫他的百姓。而当神做这三件事情的时候，谁在观看呢？谁在观看了？你们外邦人与主的百姓都在观看，并且一同欢呼。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上帝的恩典。上帝要做的工作，谁是上帝的仇敌？哦，外邦人都是上帝的仇敌。我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都是神的百姓。谁是神的百姓？唯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才是神的百姓。所有这些人，其他人都是外邦人，根本不是。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里43节所说的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然后你们回来看这个摩西之歌的一开始，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他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好，第三节讲的是什么？神所事。43节讲的是什么？神所行。这个前后的呼应，摩西就是告诉你听，神所事就会怎样行，神所行就彰显他是怎样的神。他不会像我们一样口是心非，他不会像我们一样两面三刀，因为他的公义，他必定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 因为他的信实，他必定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百姓。因为他的慈爱，他必定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因为他所事的不会改变，所以他所行的不会改变。你的盼望，你的应，你所抓住的应许，你生命所建立的根基，都在耶和华，是这样一位神，都在耶和华必定这样成就他的旨意之上，没有其他。所以马上就到美国的大选了，然后基督徒的中间就开始争论啊，选边站，你站在谁的一边呢？你站在谁的一边呢？啊，然后我看到国外的很多的油管上面很多的美国的教会就开始呼吁啊，基督徒要去投选票啊，要去支持谁支持谁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又有很多的美国的牧师说啊，基督徒不应该去投入选票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不要去掺杂这些政治事务。所以他们只会纠结于要不要投，不要投，选谁不选谁。基督徒要不要去投？当然要去投，你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但是你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并不是你身份的核心。基督徒应该选，应该把你的盼望放在谁的身上？放在川普身上吗？放在哈马斯身上吗？放在美国身上吗？你的所有的应许、盼望、生命的根基，都应该放在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他的旨意会怎样成就，并且如今已经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与你有关，将来更要成就。这才是你要抓住的东西。当然，这个不会影响你要去投票。不会影响你在政治上有所立场，你总在这两个不完全的人身上去选个更好的，对整个社会，对整个国家更有利的人，当然 OK 了。但是，基督徒竟然会因为我要选谁，我站谁的一边，就分成哪个派，这些就是上帝百姓的愚昧，心里没有聪明，没有智慧。所以，我跟你们讲啊，就是基督徒之间讲话是很有意思的。基要派的基督徒见面之后，他们永远关心是什么呢？彼此会询问，你读了多少遍圣经了？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是吧？你心里有没有平安？是吧？你的祷告生活几点钟到几点钟啊？如果就是基要派的教会，如果要来跟你做属灵交流，一般都是问这些事情，你的生活够不够敬虔，是吧？到了灵恩派的教会，就过来问了，你经历上帝怎样的能力？啊，你讲讲你是怎么感受到神的，对吧？这叫灵恩派的教会。然后改革宗的教会呢，就开始被叫里问答，谈谈你对海德堡要里问答的看法，明白吗？然后呢，另外的基督徒呢见面就说，你支持川普吗？啊，俄乌战争你选哪一边？啊，就这样。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基督徒他们所关心的东西。是摩西所关心的吗？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是摩西所关心的吗？是。这就是危险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上帝的百姓没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事情，没有聪明智慧在这个世界上发声，更加失去了权柄，在这个世界上见证宣告耶和华和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你仍然是随着这个世界走，跟着这个世界潮流去那里走。好，这个是我讲完了啊，我32章就先讲到43节，因为44节后面的内容呢，我们可以放到后面啊。明天星期五，我们就会结束《申命记》了啊，我们要结束《申命记》43章，摩西为12支派的祝福。 到34章摩西的死了。在摩西死的时候，我会对摩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来做一点总结啊。